2026年新年伊始，这个世界似乎正以一种错误的打开方式不断地在众人面前展示。例如1月13日，中国新闻网、农民日报等官媒大肆报道了一则无厘头的新闻，四名专家因集体饿晕拒评标。这件事情本身其实不复杂，说出来甚至让人有点想笑。2026年1月4日，甘肃一个工程建设项目做远程异地评标，甘肃是主场，青海是副场。评标专家一共七人，其中四人从青海省综合评标专家库随机抽取。当天上午10点半，四位专家到场，先进行系统联调。远程异地评标本来就慢，系统对接、网络确认、流程校验，一直拖到中午将近12点。工作人员给订了午餐，但外卖送错了地方，直到下午2点多才送到。而就在饭刚送到的前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现场正在干活的郑某、吴某等四位专家突然就像商量好了一样，集体身体不适，表示出现低血糖、头晕等症状，要求拨打120急救电话，并明确表示无法继续履行评标职责。现场协调人员表示饭已送达，可先就餐观察，但四位专家坚持就医，其中一人甚至称自己有心脏病史。最终救护车将四人接离评标现场，但送医后不久他们便自行离院。由于评标专家一旦离场即不得返场，招标人只能重新抽取专家，评标活动继续完成。随后青海方面通报，四名专家被调整出专家库，不再聘任。这就是全部事实，没有偷拍视频，没有偷拍视频之外的隐情，但信息密度很高。首先第一个问题，评标专家为什么突然撂挑子？你要说因为一顿饭没及时送到，低血糖低到必须120拉走，那在现实经验里几乎是说不通的。就像通报中说到，评标工作责任重，强度高，评标时长不确定，时长需加班加点延时评标，甚至隔夜评标，这些其实都是业内惯例。评标不是旅游，这些专家都是老江湖，心里清楚评标时间不可控，饿着肚子熬着时间是常态。更何况这些评标专家都是在职的，多一天的假还很难请，因此于情于理，专家们就算是饿肚子，通常也会尽快把工作做完，而不会娇滴滴的因为饿了一顿就急着撂挑子。并且通报上的这一段话值得回味，四名专家就餐后称症状未有缓解，坚持要求120急救服务，拒绝继续评标。也就是说，虽然吃饱喝足了，血糖也上去了，但专家们还是不想掺和这个标的。对于这件事，合理的解释不止一个。第一种可能是专家们在调试准备阶段已经大致判断出这个标的存在明显的问题，要么价格离谱，要么参数异常，逻辑硬伤，继续评下去将来极有可能要出事情，容易把自己给送进去。要说一个标的能离谱到什么地步，我们举一个最近的例子。2025年5月6日，重庆三峡学院在网上搞了一个设备采购项目招标，主要采购个啥呢？其实就是一个路由器。3天后，中标结果出炉，一个路由器卖75万，外加10万元安装调试等附加费用，最后构成了85万。总共来了3家公司投标，除了中标的公司，其他2家公司报价分别是88.7万、89.998万，都是贴着预算在报的。懂得招标的生意人瞄一眼就知道这3家是来围标的。为啥只有3家公司就可能有猫腻？因为很多招标的规定就是要至少3家公司报名，只要满足了3家，基本上就能内部操作了。为啥这种骚操作又会挂到网上？因为很多招标规定，低于多少万是可以不用挂网的，高于多少万就一定要挂网公示。每个地方每个行业都不一样，在一些工程项目挂网金额是200万，有的赛道则是100万、80万不等。重庆这个项目又是竞争性谈判的项目，那就是可以3家围标，最低价中标，总包的预算是85万左右。这次中标的公司就贴着85万报价，再找2家比自己报的高一些，直接围标了。更离谱的是，这次招标路由器的型号参数听上去好像很高端，但其实就是家里用的路由器。这个型号当时在官方旗舰店只卖299元，当天下单甚至还能领20元的优惠券。那么评标专家对这些参数型号到底懂不懂？很多人觉得既然是专家，那肯定是懂的， 但其实很多招标都是经销商把参数写好，交给业主或者交给专家，就按照这个搞。基本上都是哪个厂家和经销商搞定一些专家，说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一个良好的生意模式是，专家负责站台，提供招标参数的和应标的人，把商务环节、把招标流程搞定。流程上要合规干净，不能留下把柄和口实，不能让对手掀桌子，要让专家安心站台。而重庆这次之所以搞砸，最大的原因就是中标企业的老板空有关系，其他啥都不懂，甚至不屑于搞懂，连基本的流程都不愿意好好研究，就连参数和型号也是随便填的。这本质就是一种离谱的傲慢，把同行、把客户、把所有人都当成傻子，觉得自己已经把客户搞定了，符合招标流程，三家围标也有了，已经牢牢把控，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85万的招标是要公示出来的。更坑的是，他提供的产品型号直接在网上就有，直接就被扒出来曝光了。但这依然不是最近仅有的学校采购风波。就比如重庆这件事的两个月前，四川省石棉县希望小学给出了一份采购清单，里面有相机、除颤仪、餐盘，这些理论上都是学校教学和管理所用的物品。但大家很快发现了问题，松典相机中标单价14050元，网络售价仅631元，麦邦除颤仪中标单价29500元，官网价9000元。该校师生1800人，却采购了8400个餐盘，还有室内会议室系统要19万元。网友越看越生气，但在招标联系人看来，他们只是老师，买那么多东西还要了解市场价，没有那个精力，也不专业。而招标的过程是由学校提出需求，由招标代理公司负责选择商品型号，再经过专家评标，一切本身合规合法。也是因为这些离谱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2025年下半年监管开始严厉打击违规评标活动，运动式治理。再加上新版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已经写得很清楚，专家对评标行为终身追责，不因退休，不因出库免责。归根到底，过去那种签个字就走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真要碰上一个明显不干净的标，与其硬着头皮往下评，或者改参数得罪甲方乙方，不如找个看起来合规的理由提前离场。只不过他们面对的后果不是免责，而是直接出库，评标资格一次性清零。而第二种可能，不是标的本身有什么明显问题，而是专家发现没法勾兑了。以前一部分专家那是靠评标吃饭的，频繁参与评审，一接到评标的活都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立马会发个朋友圈说明天要去某某地方钓鱼。别看专家好像发的是风花雪月，实际上他想表达的是他又接上活了。当然这种黑话只有懂的人才懂，懂的人看懂了会立马联系专家，开始给专家安排任务。以前这些专家也很平易近人，哪怕是不该接触的投标单位找到他们，他们也会很热情地帮他们解决问题。有些专家自己乐善好施，愿意出手拉投标单位一把还不算，还会替对方收集更多的筹码。当然办了事也得收钱，最后如果供应商成功中标，会通过中间专家向参与操作的评标专家支付好处费。毕竟谁都愿意犒劳勤勤恳恳的人，别看专家们一次评审明面上只有几百块，但投标单位愿意赞助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几年下来额外的好处费甚至可以高达几百万。虽然不能像一些贪腐的蛀虫一样通过干预工程招标过上一家人免费住别墅、坐公务机、使唤保姆的生活，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前几年跨省异地评标还不流行，做不到跨省评标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内地的普通话明明已经普及数十年了，在跨省评标中竟然还存在各地方言不通的情况。反正到2024年北方一省会城市完成的1000余项评标中，跨省合作的评标项目占全部评标项目的比例只有 10%。 但去年开始，各地的任督二脉好像突然都被打通了，很多地方都说自己搞跨省评标已是常态，而远程异地评标随机抽取、系统留痕，就是冲着切断人情链条去的。过去那套熟面孔、小圈子、场外暗语在跨省系统里几乎失效，评标变成一项只有责任没有收益的纯风险行为，那就干脆不干了。既然不干，总要找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身体不适是规则允许又最难深究的那一类。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是任性，而是在风险计算之后选择了退出。出现这个结果，你不能说制度层面什么都没做。从专家随机抽取，到跨省异地评标，从系统对接到流程留痕，监管部门这些年确实是把能想到的技术手段、程序设计都用上了，目的只有一个，杜绝胡乱评标，切断利益输送，让程序正义自己说话。但问题在于，只要资源还是高度集中，只要评标专家掌握的裁量权远远大于其可获得的正当激励，只要信托责任被无限放大，却缺乏相应的保护机制，那么人的行为就一定会发生异化。你把人抽到异地，他就选择退出；你把程序织得再密，他就找规则允许的缝隙离场。这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典型的流民博弈。没有共同体，没有长期绑定，只有风险最小化的及时选择。程序可以越来越正义，但如果人只剩下不背锅和无利不起早这两条底层逻辑，那结果就会是评标照样完成，责任照样悬空，真正的问题依旧没人敢碰。